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加丢 Story 节目，我是日天，
我是 Win，
我是 Jerry。
今天呢，我们想聊这个 Rocksteady 这个工作室啊，
哦，
是怎么诞生的，以及后边大家都知道啊，是怎么去做自杀小队的
啊。
也没有把它这个节目啊分类的特别严肃啊，我们就还是讲讲，就当个故事听，我也当个故事讲，
是，挺好。
对，狂查资料，就各种这个 Wiki， 然后当时的。几个时间节点的报道，以及各种对制作人的采访，查了一通。
主要是他们当年这个阿卡姆系列吧，
啊，
属于是从网吧到个人的单机，基本上大家都会去玩一下。对这个系列有爱好的人啊，对这评价都非常高啊，
确实
一度也是被称为是漫改的巅峰作品。
对，
嗯，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是九月初，其实在这个八月份啊。是阿卡姆疯人院发售的15周年，
哎，
这也是个好日子。只不过没想到呢，这个陪伴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好口碑的工作室啊，最近这拉胯了。
哎、
对，
是
感觉这种事情在这几年吧，2022年、2023年之后，就不是很少见了，已经、
是，
就是经典的啊，这也能砸，然后就
砸
了，而且那种非常被人信任的，租吧啊，非常被人信任的这个制作组啊，
是
也会容易这个翻车
成。那咱们就聊聊这个公司是怎么起源的，
是
以及他们是怎么和蝙蝠侠这个 IP 结缘的。
嗯
啊，说到 Rocksteady 这个组呢，那还是得先说创始人，两位创始人，一位叫塞夫顿希尔，一位叫杰米沃克，他俩都是英国人。
好、
哦，塞夫顿希尔呢是90年代中期进入游戏行业。在早期呢，负责主要专业说呀，
对，刀口
对，在早期呢，负责过曼岛 TT 摩托车、非法足球97等一些世嘉土星上的游戏的品质把控。
哦，
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职位，他没有主导这个作品，但在这个2000年后呢，就是2000年后啊，开始担任许多游戏的关卡设计以及一些这种创意的玩法设计。其中啊，有一款作品是开着一个战斗小车打各种机械敌人，叫红狗超级火力啊，翻译过来叫这名儿，在当时看起来还是比较爽快的，
是听着就带劲。
对，做完这款游戏呢，他也回忆起啊自己当时为什么投身于游戏行业啊，觉得自己发挥一下自己的创作才能，给玩家带来这个欢乐和爽快感，这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啊。所以呢，他
也在行业内做了好几年了，忽然做一个游戏想起来自己的初心了。
对，因为那个之前吧，他派的活确实跟这个直接参与制作没有什么关系，
嗯，
而一些品质把控嘛，后来还以制作人的身份参与了一个游戏叫特警全球突击小队，这个游戏呢就是有点像彩虹六号，但它你可以理解为是个低配版彩虹六号、
哦、
就没有那么出色，是一个勉强及格的游戏吧。
嗯，
再来说另外一位叫吉米沃克的朋友，他跟塞夫顿希尔一样啊，同样是90年代进入游戏行业，在这个千禧年后呢，参与了许多 IP 改编的游戏，就好几个是影视 IP 改编，比如说迪士尼的《变身国王》，
哦，
还有这个《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开发，《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我好像玩过，
这个好像神作，我记得是，
就是
哈利波特前几部好像都还挺认真的做这个游戏开发，
是那个游戏现在看来啊，可能不算什么，但当时就觉得。能把那些系统啊结合你的鼠标啊或者什么摇杆，
嗯，
就做出来的施法或者上课那些教学都是挺神的，全是小游戏组成的一个这个大游戏。
嗯，从这个时间轴啊，如果到时候会嵌进来的话，大家能看出来两位创始人的这个英式发际线啊，
对，一眼看出人种。2003年的时候呢，他首次担任制作人，开发了一款 PS2 的动作游戏叫 iNinja。
哦，
这个游戏呢，就是说是 Ninja， 但是属于那种美国刻板印象里边的 Ninja， 它这个也是 Q 版造型啊，
挺可爱的，
对，融入了一些超级猴子球的操控，有些这种动作关卡，然后也有这种 3D 索尼克那种创意，都有。
这个 I Ninja 这个英文标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它的中文常规译名是《可爱忍者大冒险》。这估计很多朋友见过，我记得以前就在不少人家里的电脑里见过这游戏。
哦，他也是这跨了平台或者用模拟器玩的。
对，
这两个人在2000年初啊，就都是 Argonaut Game 的员工， 刚才提到这个红狗啊，还有哈利波特，然后这个变身国王，就都是这家公司当时负责发行。
哦，
所以呢，在这个2000年初啊，阿格奈特倒闭了之后啊，希尔与沃克就决定自己搞个工作室，自己做游戏。2004年12月，两人公司成立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Rocksteady。期间初期啊，有不少员工也都是当时他们的同事，叫过来的，都是特别热爱这个行业嘛。地点呢就是在英国伦敦。
好，
嗯，
就是正式把这个炉灶搭起来了。
对，他们第一款游戏啊，其实特别快就做出来了，开发仅用时1年半，叫《城市混沌震爆》。这款游戏呢，
起名怎么那么抽象？
其实当时这个就是说，上 PS2 那些游戏，好多名字特别直白，
嗯，
不会像现在是有点故弄玄虚或者这拔高概念。
对，
那会儿就是我们这玩法是什么，那基本就体现在名字里了。
它不像名字，像是那个名字底下那个关键词检索。
对
对
对，
嗯，
这款游戏有点像刚才提到那个《特警全球突击小队》啊，它那个玩法更加单纯一点。虽然还是这种跟匪徒斗智斗勇的游戏，但是它淡化了一些这种战术安排，就更像是个打得爽快的 FPS， 只不过借了一个特警的皮而已。
哎，
里边有些武器看上去感觉有点近未来的意思。
嗯
嗯，在做完这第一款游戏后呢 ，Rocksteady 马上投入对这个虚幻引擎3的研究，做了好些这个游戏玩法的原型。
哦，
这会儿呢，他们就什么都。就没有去负责真正的游戏项目，就耗了1年多啊，就都在这个引擎上的学习上面
做这个技术累积。
对，虽然不知道之后啊我们要做什么，但他们已经确定啊，这个时代就是 PS2 大概那个时代已经不再值得自己去停留了
啊，
他们要着眼未来了啊，
放眼新时代了。
对、
啊、
要说这机会嘛，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2007年初呢，就合作这个城市混沌这个游戏的发行商叫 Eidos， 他呢就找着这个希尔这边就说，我们这边拿到了蝙蝠侠游戏的改编权，想问问你们能不能做这个，想看你们有什么想法。
哎，
啊，就联系到这个 Rocksteady 这块，
这个欧美大 IP 啊。
对，
那聊聊呗。
是，结果 Rocksteady 就给这个 Eidos 这边人看完之后说，哎，觉得你这原型没准可以
啊、就直接把他这1年半做的东西就其实呈现了一下。
对，他们其中可能是某一个模型啊，我估计是一些潜入或者他的连击动作的那一部分、
哎、
觉得可以。然后 Eidos 这边呢就把这个概念提交给华纳那边。
嗯，
然后华纳那边呢其实也非常认可他们的这个想法。
嗯
嗯，他们是5月份开始详细规划这个项目，
哎，
然后9月份呢正式开发这个游戏呢，就是后来的蝙蝠侠阿卡姆疯人院。
嗯，太好了，
神作降临。
对，
是
在提
主要大家一看这两个创始人
啊，
一个就是明显就是我做的游戏是想做那种比较让人过瘾的游戏，
嗯，
然后另一个创始人呢又有这个丰富的 IP 改编的经验，
嗯，
所以我觉得撞上蝙蝠侠这个题材就活该他们火。哎，
是。不过这个俩人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在玩法理念和系统上，
嗯，
因为后边会介绍到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蝙蝠侠专家。
哦，
行，那在聊这个阿卡姆疯人院之前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神作，但讲他之前还是想聊聊以前的蝙蝠侠游戏大概是个什么环境，或者说都有什么类型的作品。
嗯，
啊，90年代那会儿呢有不少蝙蝠侠游戏，甚至有许多这个街机游戏，
嗯，
就比如什么赛车、飞机、轻板动作那种二 D 的，
是，
甚至还有这个儿童益智游戏。我在这个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两款，有一个叫Batman Justice Unbalanced 的，还有一个叫 Batman Toxic Chill， 这两个游戏呢，它是7至12岁小孩推荐
啊，
这感觉这个范围非常窄啊，
嗯。
他是蝙蝠侠跟罗宾去解决这个两反派组合给你设下的各种难关，然后最后是通过你的聪明才智来化解一个个危机，
最伟大的侦探嘛，
对
吧？嗯，
但里边呈现主要是让小孩啊，提前了解一些数学概念
啊，
以及就是比例啊，然后观察这个观察能力啊之类的。 所以这个好
多，那我觉得反派里必有谜语人、啊、
对，还真有。
嗯，
然后他们这个好多小孩啊，欧美小孩，他们的数学可能都是这个双面人啊，
嗯，
极动人啊，就他们教的。嗯，这些游戏呢其实当时数量不少，就是它不只是像现在说一说超级英雄可能是原创或者影视改编，那会儿大家想到更多可能都是漫画和动画。
哎，
对对，
所以有许多这种比较轻度的游戏，只不过呢他们这游戏都没有完全展示出蝙蝠侠所有能力跟特点，你要把这游戏都结合成一个，那没准这能力是全的。
哎，
嗯，
一部分，
对，都是拿一个，比如说蝙蝠侠打架就纯打架，
就是你蝙蝠侠在这游戏里就纯打人，
对，然后做一个街机那可能就是纯开车
啊、
在城市里野跑那种感觉，
或者纯扔飞镖，
对对对，
是吧，做的是一个横版射击啊，
是，其中呢有两款游戏啊，值得一提，我觉得一个叫 Batman Dark Tomorrow， 然后这款游戏呢是 NGC 和 Xbox 平台的游戏，
哦，
啊，它是几乎啊在游戏里还原了蝙蝠侠所有能力，它既有钩爪移动，可以换区，然后又有这个飞镖和这个近战，
哦，
乍听起来挺不错，但其实这游戏评分相当低，好多就拿个什么1.5分3分就这种。
那
它
是
这种
错在了什么地方呢？
它是错在就是这些系统各做各的，结合起来一块就特生硬。
你别管，我就是都有，但是我不一定做得好。
既没有打击感，然后那个扔飞镖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FPS 视角，好像还是站桩的。而且啊，这个游戏得罪许多玩家是它是多结局，但多结局呢，其实在这通关过程中没有明显提示，这就导致大多数玩家打出来都是一个。算是坏结局吧，就是你把反派打死了，但反派的计谋得逞了，全世界好多人因此丧命，就大家都不能接受我控制蝙蝠侠居然搞出这么糟糕的一个结局的，
是
可能这也有一部分原因，
嗯，
但我觉得从后世来看啊，它的这个系统丰富但就是结合的不好是个问题所在，
是。
另外一款游戏呢叫 Batman Begins， 这个是侠影之谜的，
对，那个和叫什么
影视改编游戏，
对对对，跨媒体合作，
就是诺兰的第一部，
对对对，
哦，
他是拿着这个最棒的 IP，
就还真不知道，
对，整了个烂活
啊，整了个烂活。
这款游戏其实是阿卡姆疯人院推出之前蝙蝠侠最后一款 3D 动作游戏，它的情节呢其实是照搬原片然后往里填缝，做了许多这个可有可无的关卡，
嗯，
因为侠影之谜其实打戏本身就不多嘛，真正打的人理论上可能也就是最后的雷小谷，对吧，嗯，他把这些东西都做进去了，里边用一些大量杂兵战呀、探索啊去给填了一些关卡，
嗯，
这个动作其实也挺拉胯的，
对，
是。
然后这游戏是2005年就出了，
对，
就等于说跟电影同一年，
对，
直接上了，
就是蹭的嘛。而且那里边有好多这个电影片段
啊，
嗯，
直接用原片是吗？
对，它可能是当时的一些预告片里边的一些东西，人家毕竟拿着版权的嘛，就
是
这么个项目。里边蝙蝠侠那个踢腿动作啊，就特别像一个芭蕾舞演员的那种踢腿
啊，
就把腿
这么优雅，
对，
嗯，
很奇怪啊。所以说了这些呢，就是让 Rocksteady 呀自己也明白，说他们想做的是一款。尽可能还原蝙蝠侠所有能力，并且拥有流畅打击动作手感的这么一个游戏
啊，
嗯，接下来就可以讲讲这个他们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构思的，
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对，
嗯，
阿卡姆疯人院在早期构思阶段啊，有两大功臣，这就是说，这个他们虽然负责过一些这个漫改作品或者影视改编作品，
嗯，
但是呢，还得真正懂蝙蝠侠的人来参与才是最好的。他们有两位功臣呢，都叫。保罗，一位叫保罗·迪尼，他是华纳那边的人，一个编剧，曾参与过侦探漫画以及英语无畏的制作，
嗯，啊，那就是蝙蝠侠
正统的，对对对，
啊，
他是5届艾美奖得主，
嗯，
另外一位呢虽然在奖项上可能没有那么耀眼的成绩啊，
哎，
但这是 Rocksteady 自家的蝙蝠侠大师，
嗯，
叫保罗·克洛克，他是 Rocksteady 的首席叙事设计， 他也是一个以前在漫画店工作的一人，
嗯，
所以他也真的很懂美漫这块的东西
啊、哦。大家都看过这个《生活大爆炸》里面那个在漫画店工作的人，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都知道在这个美国漫画店工作的人是一个什么成分啊？
是，然后两人在
纯度非常高，
在初期讨论的时候为游戏提供了大量的这个创意，
嗯
啊，其实能让这个华纳自己派人过来啊，也表达了他们对这个 Rocksteady 这个项目的看重，嗯。两个保罗呢就确认了许多这个方向吧。首先这一定要是一款黑暗风格的游戏，并且能让玩家参与到蝙蝠侠的所有行动中啊，就不能说比如说这个玩潜入的时候，
嗯，
这是有明显的潜入参与感的，但不能说啊蝙蝠侠只打架，然后一到潜入的时候呢就播个片儿就凑合过去了，我们要让玩家参与他的所有行动，嗯，
然后那个解谜什么的也得设计好了，有关卡设计都让玩家自己来，
对对对，开个锁呀、
啊、
然后那个扫描一下什么的、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啊、深入亿万富翁生活的 一天、啊、
对，然后里面呢还要充满这个经典反派，让玩家参与到这各种斗智斗勇之中、
嗯、确实
啊，一想能集中这么多元素的那只有这个阿卡姆疯人院了，
嗯
啊，虽然现在啊大家都说这个阿卡姆疯人院这就是从哪儿来的灵感什么的，是不是这个诺兰呀这那的，这是外行特爱问这个，这之后有这个更逆天的提问啊
啊！
但其实这个更了解蝙蝠侠人都知道，这个阿卡姆疯人院越贴这个，那可能跟漫画作品的交集是越多的，
没错
啊。在采访这个保罗克洛克的过程中呢，他也提到游戏的美术灵感来自于1989年的图像小说，
嗯，
叫《阿卡姆疯人院》Serious House on Serious Earth， 我不知道怎么把这翻译成一个特别合适的中文啊，
嗯，
反正大概它这里边呢就有许多心理描写，这个作品，
嗯，
然后比较偏意识流，里边的蝙蝠侠和小丑呢也是有点这种鬼怪恐怖的那种形象吧，
啊，确实
啊，蝙蝠侠这种大长耳朵啊，以及小丑那种尖下巴，
嗯，
其实都跟后来游戏里边这个差不多，
哦，
应该是从这儿来的灵感，嗯，但为保证玩家的新鲜感呢，这阿卡姆疯人院的故事是原创的，嗯，不能说啊，你看了哪个漫画或者哪个动画，就完全知道这个游戏的剧情，那不应该，
哎，
这也是一个好的原创游戏需要有的东西嘛，
没错，
嗯，
始终给你新鲜感，
对。然后游戏呢引入了一个战斗系统，他们，
改变了游戏历史的一个战斗系统
对，
我觉得这是不是算欧美的这种魔女时间的感觉啊？就魔女时间是日本研出来好东西，我觉得它这个联机叫 Free Flow Combat 啊，这个系统可能是欧美那边在之前吧有一段时间也是用的比较多，
对，
嗯，
华纳旗下基本上所有有空手搏击的游戏在那个年代之后都会有这个系统，
确实它呢是通过这个，咱们就说 Xbox 手柄啊，你点这个叉能一下一下去打这个人，
是
连击，然后对方脑袋上突然出现一个小标志的时候说明他要打人了，
对，
这时候你去摁 Y 去防反，
嗯，
如果有俩人同时亮呢你就摁两下 Y，
嗯，
你就能把他的招数给化解，并且给予一个反击，你的连击还不断，随着你这个连击越来越多呢，你的速度和输出是越来越高的，这样就理论上是能做到这个连击不断，然后直到一场群殴的结束，就是你群殴一群人的感觉，
是，现在大家听着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很多游戏不都这样吗？但当时还是非常有创举的，
是，而且这个打起来确实挺爽，
是，
这里边还为蝙蝠侠特意准备了一个动作，就是撩斗篷，
哎，
就你用臂剑，你用斗篷撩一下，你可以对他疯狂输出，狂摁叉，虽然
打强硬直的一个动作，
对，虽然是刮痧，就是虽然那个招需要打一会儿才能把人给打晕，
嗯，
但他的这个输出频率特高，所以打起来特爽，
嗯，给他葫芦晕了，嗯，
对。然后游戏的这个攻击啊和反击都自带轻微的吸附功能，就是感觉有点像战争机器的那个磁铁屁股一样，
哎，
是那是能就近贴墙，他是能就近把你直接用一些行云流水动作啊揉到一个人的附近，只要不离太远你这招是能连上的，
就是只要你摁出来基本上蝙蝠侠会用一个飞扑，
对对对对对，
直接吸进到他身边，只要你摁出来他一定能打上，
没错，
大概率吧，
嗯，然后随着流程推进呢，敌人这个种类啊也会逐渐增多，
嗯，
玩家呢也会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啊解锁各种道具以及新的技能，慢慢将这些技能呢融入到战斗中，
是，
游戏呢其实要突出两点，一个是蝙蝠侠的能力之强，再有一个是他身子骨之脆。你需要这个打人的时候就可以这疯狂连击，但如果说对方是拿着枪，一群拿着枪的人，那你一定要开动你的脑筋，想想潜入或者如何化解对方这个威胁。
对，
要说到潜入啊，其实他们也专门设计了潜入关卡，
另一个部分很好玩的玩法。
对，你一进去就感觉这视角都变了。
嗯，
他是专门做了这个室内的潜入，敌人都是拿着枪的，如果说你被发现了，那真是扫几梭子就没了。
对，
但是呢他有好多这种下水道，就是井壁子，你可以这个窜来窜去。
对，
然后是有好多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坛的室内空间会有那么多雕的那种兽。
对对对，
雕的那种座头兽，就是你就在那边可以到处，这不东西不都放在室外吗？
对，应该冲外边啊。这没办法，这为了游戏设计嘛，玩法设计。它这些高台呢，你可以躲避人家的侦查，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经过底下的人啊给倒吊起来，直接解除威胁。
倒吊人，
如果有的时候呢，你是没有被发现，且周围只有一个敌人的话，你就可以轻声给他，潜入击杀啊，不对，击杀，潜入昏厥啊，
对，击倒，击倒，
正义的击倒，
对，不能击杀。
嗯，
如果说是另外一个人刚巧马上就要过来，你也可以加速摁一个快速击倒。
嗯，
这个呢会引起敌人注意，但你可以在这个瞬间啊，赶紧找个路就跑掉。
是，
天叔刚刚说的这个几个小动作吧，可能是我玩的时候最常做的一套连招。
是
啊，
是就上面吊一个下来，然后被人看着，我赶紧击倒，然后找个那个通风管道赶紧一钻。
哎，
对对
对,
对，
然后在里面爬，噔噔噔噔噔。
像他跟这个 Snake 蛇叔那种潜入还不太一样的是，蛇叔可能更多是肉眼观察以及标记。
是，
然后 Sam Fisher 那边呢是有这个
声波
透视，对，但他那个移动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糊到你什么都看不见。
对，
蝙蝠侠不一样，蝙蝠侠你只开了这个观察之后啊，是全图透视。
对，
所以咱们这边的优势其实也很大，然后对方这个枪械的威胁也很大，他们是在这方面做了这个不平衡的设计。就两套系统各玩各的，这个设计后来还被这个华纳自己做的蝙蝠侠起源拿去做多人模式了
啊，
那也是个神人模式
啊，这还能多人啊？
对，这制作多人，待会儿往后可以说一说
啊。这起源还是我花钱买的第一个
啊、可以。这艾金啊也采访过这个塞夫顿希尔
啊，
就说这个游戏的系统嘛，他说你这个战斗里边啊，就是有多少灵感是从诺兰的电影里边汲取的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能问出这种话啊。
啊，
然后那个
很确信一样。
对，塞夫顿希尔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成龙、洪金宝、元彪和托尼贾等动作影星的粉丝
啊。
我觉得我的动作灵感可能是从他们的电影里边取得的。
是
专业啊。
对，
因为主要是诺兰那个三部曲吧，就只有这个动作确实没什么说到、啊、
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好像就有那么一股一段时间吧，就掀起一股是诺兰蝙蝠侠为唯一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风潮，你知道吧、
嗯？
尤其是在希斯莱杰这个表演小丑之后，就仿佛这个是唯一，也是挺神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给大家这个插入一下，然后多次为蝙蝠侠配音的凯文康罗伊呢，也参与到这个阿卡姆疯人院制作当中。
是的，
他在这个老动画里边啊，就一直为蝙蝠侠配音，后来的多部作品其实也有他的参与。而且呢在92蝙蝠侠里边的小丑和哈利奎恩的配音演员马克哈米尔跟阿林索金也都回归了。
卢克
对天行者。
哎，
所以说呢在粉丝来看啊，就是蝙蝠侠粉丝来看，这个阿卡姆疯人院制作规格相当高。不会问出什么那个有没有诺兰电影的痕迹之类这种话
啊。是的，
而且呢凯文康罗伊透露啊，当时华纳特别重视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演员配音演员对手戏都是这个在这个配音棚里边现场录制搭戏这么来的。
哦，
就不是单独录制的。对，非常看重。就是现在来说这种为保游戏电影化演出就都是这么干，但当年的话可能还是各路各的，所以早期有许多那种 大家都不知道游戏画面什么样，光看这本就很难掌握这个语气。比如说《生化危机》早期啊，还有这个《死亡之屋》之类的。
所以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吧，现在即便是现在玩的话，这里面特别是小丑和蝙蝠侠的这个对手戏的演绎依然非常精彩。
对，
嗯，
而且其实有些很大胆的部分我们后面再说吧。
对，
嗯，
三部游戏都非常精彩。
嗯，
反正就这样啊，经历两年开发，阿卡姆疯人院最终是在2009年8月份发售，发售不到一个月呢，游戏就卖出200万份，这个在当年的游戏市场规模下，而且多数是主机发行，
嗯，
就是而且实体版那会儿没有这个数字版的概念，就已经是相当不错成绩了。后来呢，这个当时的华纳兄弟互动娱乐总裁，马丁·特伦布莱他也就说啊，蝙蝠侠在游戏领域有着光明的未来，将蝙蝠侠广泛吸引力与高品质游戏元素相结合，是我们今后战略部署的很重要一个部分。
嗯
啊，随着我们进一步确立自己发行商地位，我们期待着有更多这个蝙蝠侠的佳作呈现给各位玩家。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倒也没吹牛逼，他在之后一些年里啊，他们也确实做到，
说到做到了。
对，
嗯、
但 Rocksteady 不做之后呢，这马上这句话就落空了、
还是得看人。
对，因为也看中了这个 Rocksteady 的开发能力啊，华纳就在2010年2月收购了他们的多数股权。
嗯，
具体份额其实是未公开的，但是呢，当时的，就是以前负责他们游戏发行的 Eidos 说自己仍持有 Rocksteady， 25.1%的股份。
哦，那就是买了，
说明他们应该买了，直接超一半了吧？我估计，嗯、反正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2009年2月，其实这个 Eidos 呢也是被这个 SE 收购了
啊、
这就是 SE 的子公司了，后来是。
然后就开始做那个《古墓丽影》和《杀出重围》嘛，
嗯，对。
然后现在又变成又这个嫁祸给水晶动力，然后又又有了这个后续很多很多故事，
一团乱仗。
对，现在就是一团乱仗。
就当时感觉大家有那么一阵做都还行的，后来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就做的不是很如人意了啊。2011年10月份呢，他们这个第二款阿卡姆系列作品《阿卡姆之城》
嗯
发售了。这款游戏开发耗时2年半，地图大小呢是前作的5倍，因为第一款游戏嘛只发生在这个阿卡姆疯人院里，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建筑里。
对，
嗯，
而且即便是一个建筑，虽然这个贯穿了许多不同场景，
嗯，
但它毕竟还只是一个地图区域划分的游戏，
是
你进建筑啊或者说什么去个换个屋去下水道、
嗯、
还是需要这个读盘的。
对，
它是完全给你弄了一个区域。这阿卡姆城呢不一样，它这个地图大5倍啊，且多数就是完全的室外场景吧，
嗯，
就都是开放地图，
嗯
嗯，你可以在这个当时来看挺大的一片区域里边自由翱翔，嗯，
是从这一步开始就可以大范围的飞了，
对
对吧？
对，
从一个高台下来，呜就兜一圈，
对，它的那个俯冲动作呀，就还是配合它这个游戏地图去做的呢，
对。
嗯，由于俯冲在往上抬嘛，
对、
嗯，而且游戏，在叙事层面也是做了优化，他呢把猫女这个角色给引入了，
哎，
猫女她是有单独一个篇章的，所以可以从她的视角，跟蝙蝠侠的经历这一晚上的事儿啊连起来，把这故事拼凑完整。嗯，当时大家都说啊，说把猫女加进来，那为什么不能让蝙蝠侠跟猫女一块儿冒险呢？
哎，
嗯，就说。有没有本地多人的玩法？有媒体问这问题，然后 Rocksteady 回复是说，如果在单机中加入多人啊，就会分散玩家注意力，会导致游戏品质下降。你做自杀小队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反正呢，其实这个双人嘛，刚才也提到了，他是猫女自己有一个故事线，
嗯，
所以他真的是在为叙事服务，而不是说你多一个打手那种感觉。而且猫女跟蝙蝠侠一直在一起，那我觉得也不太对啊，就他们俩就不能这么老在一块待着
啊。你也是这个坚定的这个，
我觉得这猫嘛，猫还是得自由一点
啊。
然后最终呢，这个阿卡姆之城首周出货460万份，
是
而且比前作真是又高了不少这销量、
嗯、
而且呢这还是在 PC 版宣布延期发售一个月之后结果，
嗯，
等要把 PC 版算上的那更多了肯定是，
嗯，
再说一个小插曲啊，这个华纳入股 Rocksteady 后啊，他们旗下蒙特利尔工作室，初期就一直在致力于沿袭 Rocksteady 这个风格。
哎，
他们呢是先把这个阿卡姆之城啊推出了一个 VU 的移植版，是2012年做的，
哦，
叫阿卡姆之城装甲版，
嗯，
就是蝙蝠侠手套带电那么一个封面。
好。
嗯，后在2013年10月份推出阿卡姆起源，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有多人模式的那个蝙蝠侠。
他们太会蒙人了，我一直以为这个就是 Rocksteady 做的
啊
啊，这是我买的第一个，就之前都是在网吧玩。
哦，嗯
啊，
这个蝙蝠侠起源咱可以聊聊。
嗯，
我觉得啊，它同样是有一个开放世界，
是，
而且画质其实真的不逊于 Rocksteady 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画质会好一点。
而且它的。角色也都是重新设计，虽然说是在同一个世界观下，
对，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开放地图啊跟阿卡姆城玩起来不太一样，就是比较空。
嗯，对，
阿卡姆城的话你有时候老能触发到一些电话铃，电话铃杀手就是那个萨斯嘛，
嗯，
对，
死亡射手又杀人了，
嗯，
然后又什么研究分析弹道什么的
各种事儿啊，
对，还有就是谜语人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但阿卡姆起源的我玩的时候就真的觉得他那个城挺空的。
嗯
嗯，
而且因为我觉得他选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所谓的这个超级反派，
嗯，
还没有那么多，就导致我特别不过瘾。在这个城里面我经常打的都是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小混混。
确实，虽然后边是跟这个贝恩有强关联，
是，
那会儿贝恩也确实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嗯，
不过总感觉啊是不是有点这个诺兰作品的影子把贝恩这个东西拿出来单说。
哎，
他是给泰坦妖记的事儿开了个头吧，然后也混了混这个跟小丑早期一点的爱恨情仇。
但是这个从时间上来看，他这个游戏卖的时候，诺兰的第三部蝙蝠侠还没上
啊，
所以贝恩应该不是因为诺兰的电影。
对
吧，
对，
他是可能发过预告，但是电影肯定还没上。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我觉得起源相比起 Rocksteady 的作品来说，好像整个哥谭的城市面貌更整洁一点，或者说就是，就 Rocksteady 的那个美术风格里面，它有一种那个特别油的那个质感。
对，这可能也跟虚幻当时他们的虚幻引擎有关，
啊，对对对，有可能跟引擎有
关。虚幻三当时就大家都说比较油嘛，
是，
但我倒不太排斥那种感觉。
嗯，
在当时那个画质下，我觉得就相当可以了。
是。
啊，
起源就是更干净一点。
这可以提一嘴，那个刚才提到多人啊，
嗯，
那个它有两个多人模式，其中一个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分三个阵营：小丑帮、贝恩帮、蝙蝠侠。
哎，
蝙蝠侠呢，这边蝙蝠侠和罗宾两个角色。小丑帮呢是两个玩家，就是都当小兵啊，
嗯，
两个玩家混着几个小 NPC 小兵，
从来没玩过这个，太神奇了。
其实拿枪，他做了一个 TPS 的视角和操作方式。
哎。
你扮演的呢是小丑帮或者贝恩帮的精英，同时要防止这个蝙蝠侠跟罗宾两个玩家的袭击，要防止对方帮派对你的这个包抄。
我就问一下，
嗯，
大家都知道小丑是 DC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角色啊，
嗯，
但是有人真的会想扮演小丑帮？
啊，
我觉得这个太让人震惊了啊！
他那个玩法倒是也有这个。有小丑拿着枪突突什么的，但就是特别违和这种感觉。
嗯。
不过我觉得咱就说作为一个单独的玩法来说啊，联网玩法来说，我觉得这你做成什么样，哪怕做拉了或者做特好倒也无所谓，毕竟单机的品质还在那儿摆着嘛。
是。
嗯。然后后来啊，就华纳的另外一家工作室啊叫 Monolith， 他开发了中土暗影魔多和中土战争之影，就刚才 Win 提到的一些应用了这个流畅
对
动作打击这个系统的游戏，
确实啊，这么一想，确实我之前都没想到。
还有那个疯狂麦克斯，
嗯，
也是一套系统的。
哦，那都是啊，
对，
那我没玩过，
对，那个也是。
我的天哪！
就是他把披风改成了枪，和其他是一样的，
拿枪砸一下，对方晕一下，人家狂揍是吗？
对，好像也会开枪吧？
哦，行，真是。挺
多
才多艺的，
然后那个按键操作也是一样的，处决呀什么的全是一样的。
哦，我的天，那其实这个这么说啊，华纳还真没白收这工作室。
是，
你收的不只是 IP， 连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沿用到自己的其他游戏里。
对，
嗯，
主要是我想到他对什么的影响，我其实上我觉得那个蜘蛛侠那几座，
嗯，
他的战斗体验跟这个其实有点像的。
有，对，嗯，
有所借鉴，
嗯，就是它的防反嘛，但我觉得 蜘蛛感应作为防反，那个好像更合理，真的挺合理的。他们这揉的还挺不错的，我觉得、
啊、是。
嗯，
蜘蛛侠那个就强调你要狂推方向，要跳跃什么的嘛。
对、
啊，
对，
等整个战斗的看起来打起来是一样，但是基础操作逻辑其实差别还挺大的
啊。对、
嗯。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第三款阿卡姆骑士。阿卡姆骑士呢，是作为这个他们这个所有游戏里边开发时间啊，除了后来再有对，
嗯，
中间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款作品，
是
在阿卡姆推出叫阿卡姆城推出四年后，2015年才上，而且最开始的 PC 优化我记得啊也有一些问题，
哎，
虽然是对这个当时性能更高的 N 卡有一些独立的光影效果支持，但好像初期还是拉了胯了，嗯，而且它是跨了平台的阿卡姆系列作品，就是从360 PS3 到 X1 PS4、
嗯、
所以呢他们这个为了凸显高清材质啊，里边所有角色都变得特别写实，
对对对
啊、这其实我不太喜欢的这个设计，
甚至有些以前已经有设定的角色在三里面就阿卡姆骑士里面变了，
对，
比方说独藤女啊，
对，我特纠结就是在这一点，
哎、
嗯、独藤女以前是这个满脸翠绿红发身材妖娆这么一个角色，
是，
但这里边就长得就是挺老成的吧、嗯、就这么说，嗯，
他这里面所有角色都挺老的，那个芭芭拉、
嗯、
他们也是稍微有点就故意做的比较多皱纹啊什么的、
啊、
是，
但还好平时他们都戴面具嘛，
对，但不知道这个游戏里到底过了多久，因为最神奇的是里面那个企鹅都已经没头发了，
嗯，
里面那个企鹅你记不记得都已经都秃顶了，已经开始啊，
这个
啊不对啊，企鹅是不是本来也没头发，反
正就是不多，
头发已经都白了，我记得、嗯、
布鲁斯韦恩他就是我记得也提过很多次说自己老了什么的
啊，
谢幕之战
是
它在这个系统层面呢，其实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引擎和新的主机啊，
嗯，
它是拉高了这个场景的纵深，啊、
哦，
然后并且扩大整个哥谭市是阿卡姆城的五倍，
是
啊，互相各种叠这个五倍大小
啊，
嗯，
问就是五倍，
对，
嗯、
为了
确实有点太大了，
对对对，为了配合这个、
嗯、
这个巨大地图呢，
嗯，
游戏终于把这个蝙蝠车这个系统做出来了，
哎。
因为之前啊这个阿卡姆疯人院的时候蝙蝠侠是开着车进的疯人院、
嗯、
然后车就一直停门口，我记得好像是不是还被炸了还是怎么着，
对，它中间有一个 boss 战好像是会用到那台车然后撞墙上了、
嗯、哦，
我记得是不是用车把人给撞下去了，有一段
对对
嗯，然后二代呢是阿卡姆城市事发突然蝙蝠侠紧急变身，
嗯，
所以理论上这个封锁区域呢好像是叫不来蝙蝠车怎么着，
对，
而一直没有提蝙蝠车的事儿，到了三代啊，这终于把这个蝙蝠车系统做出来了。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前两代没做出来是因为麻烦嘛，或者说一些技术原因。
对对对，
嗯、
其实这个让我想起了，这是不是塞文希尔早年做那个战斗小坦克的游戏《红狗》？
哎，
感觉就是他把里边一些概念啊，其实融到这次的蝙蝠车里了。
哦，
蝙蝠车其实相对于车，更像是一个能侧移的坦克，
确实
浮游坦克一样、
嗯。
而且里边的应用蝙蝠车的战斗呢，除了这种。打小兵啊，这不算，以大欺小也不算。
嗯，
它有好多这个敌人是坦克车，
嗯，
你需要绕后打他的那个大光点，然后算弱点吧，才能把对方那坦克车打爆。
讲道理，这个车还有点像诺兰的那个蝙蝠侠，
是，
嗯
嗯，这有点像，确实。
这个蝙蝠车当时也是争议比较大嘛，
嗯
嗯，
说他这个强制你用这么多 BOSS 战来让你必须玩着蝙蝠车战斗，
对对对，
然后又无聊又重复什么的，
嗯，
对。
其实三代我觉得有一问题，我印象中它就没有 BOSS 战，
没有那种一v一，
对
对。
他我记得丧钟是开着一大坦克跟你打，
对 对,
对。
然后你把打完之后，丧钟冲过来，然后你一下在动画里就把他给撂倒，然后给收的那个车后头给送的警局去了。
嗯
啊，等于我觉得这就不叫 BOSS 战，其实当时起源做挺好的一点、就是，
起源的 BOSS 战做的特别特别好，
对，就单独给你做一东西，
甚至有点过于难了。起源有些 BOSS 战啊，点名说一下，嗯、
我记得里边有这个雷电法王，戴着电手套的一个人，
是，
对，
然后后来有丧钟，丧钟
打完之后电手套归我了，
对对、
嗯，
丧钟还给你单独做了一个 DLC，
丧钟那
叫丧钟挑战、
嗯，
它是里边有几个丧钟当主角的小关卡，
哦、
你可以打各种人。
哦
我当时在360上买了这个 DLC 啊，起源的时候，
嗯、
买完之后他报错不让我玩，
嘿，
后来我是那个下了个 PC 的盗版才玩到这个 DLC， 那等于是我交个钱了嘛，
对
吧？对，挺狠的。
那蝙蝠车除了强制战斗之外，其他的我觉得做的还特别特别好，
是
无论是手感啊，
那个敦实的质感，
对，敦实的坦克跑车的手感，
对，然后你一摁那个加速
啊，
这个喷气的那个键，然后那个确实让人非常爽，
对，然后视觉啊、音效啊、整个城市的设计啊什么的。
但你知道他们后来更多把这东西加哪儿了吗？
嗯，
他加在这个谜语人的解谜里了。
哎，我刚想说这个
谜语人就是为了跟你玩啊，就是他弄了好多地下场景，那
地下。
你谜语人到底多有能耐，他是一个装修公司可能是。
因为你做了好多那个地下的风火轮赛车
赛
道，对，给你铺赛
道，我天。
特别离谱。
妥妥这顶级市政规划。
是。
虽然啊这个游戏在发售之后有一些争议，
嗯，
但是呢截至发售那年的10月份，也就是发售后3-4个月，本作销量也是确认突破了500万份。
嘿，
是据说是阿卡姆系列卖的最快的游戏，也是当年的最畅销游戏。
嗯
嗯，本作呢，其实结局啊，这玩过大家也知道，被阿卡姆系列故事画成了一个句号。
嗯
啊，制作组呢多次表示，这就是阿卡姆蝙蝠侠结局啦啊，不要再说了。
我才不信。
但大家都说啊，不可能，不可能，蝙蝠侠怎么可能就在这儿结局？
因为结尾是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
对，
另一种牺牲吧。
对，前提是你得把这个谜语人给清掉，所有问号都清掉才行。
哦哦哦，
嗯，所以这个结局我一直没打出来。
我也没打出来，我也是直接搜的视频。
对，然后在游戏发售后呢，其实好多人啊都问，就说你们之后会做什么？然后希尔回答说，我们一次啊只会投入所有精力到一款游戏制作中。我们不像其他公司一样是有一个二队二团体，不会像黑魂那样做完一之后你隔着就能出二，也不会像那个或者说做出个血缘出来，他是拿这个去做类比的
啊，疯狂把打差异化是吧？
那没办法呀。但是呢，许多玩家仍相信，他们没问题，他们肯定 OK， 肯定藏东西呢啊，不可能就没有了。也确实藏的，但藏东西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要就是了。
好，
对，接下来呢就简短介绍一下 Rocksteady 做完三部曲之后在干嘛。
行，
他们2016年的时候呢推出一款游戏叫《阿卡姆 VR》，这是一款配合 PS VR 的一个VR 游戏吧。它其实相对于阿卡姆那种爽快打斗和紧张潜入呢，它更在乎的是体验。它没有一个特别特别那种主要的玩法，更多就是模拟扔飞镖，然后讲你怎么从这个怎么开启蝙蝠洞。
对对对
啊，就有这些东西。还有就是通过一些思维幻境啊，让你以一个比较别扭视角潜入这个很深邃的阿卡姆监狱，然后面对几个敌人，在监狱里敌人，他能吓唬你一下，他并不能跟他触发战斗。
这个2016年，那已经是 VR
当时所谓的 VR 元年，
对 VR 的第一波浪潮，
对，
刚起来没多久了。
嗯，
就投入了，他们还是相信自己之前那个路，就是我得先为一个新技术做好准备。
对，
发现了吗？就跟虚幻三一样，
有点那意思。
他还是相信自己得为这个东西做好，
也可能是这上面任务。
哎，
不过呢，这个又有一个小题外话啊，就是今年初吧，今年3月份吧，好像公布了一个 VR 游戏叫《蝙蝠侠阿卡姆之影》。
阿卡姆阴影，对
对，这个游戏呢是登陆Quest 3，在今年10月份。
嗯，
游戏它有一个时间设定啊，它说是阿卡姆宇宙的故事，
哎，
时间设定在这个起源和疯人院之间，就等于又填了个缝。
蝙蝠侠第二年，
对，
这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蝙蝠侠元年，蝙蝠侠第一年，蝙蝠侠第二年，
玲珑塔塔玲珑了。然后玩家呢会扮演蝙蝠侠击败鼠王，就拯救一些被他的小兵抓走的戈登啊、哈维·丹特，就那会儿哈维还没成这个双面人呢
啊，
解救一些这样的好角色。
说一下这个游戏，我之前刚去了科隆展
啊，
这个游戏在德国当地的广告的铺设的情况是我见过的最，就是在整个展览期间铺设最狠的一个。
哦，
是
吗？
基本上各个地铁站都能看到这个游戏的海报。就在克隆展期间，
是个 VR 游戏，
是 VR 游戏。然后克隆展当地也是这游戏排长队大队，但是我没有去排， 其实还挺想试试。
这倒没想到。
嗯，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觉得阿卡姆系列大家感兴趣，因为这款 VR 游戏跟上面提到的阿卡姆 VR 不一样的点在于，所有的动作都是玩家可以亲自参与的，
对，
而不是说作为一个动作模拟，你是真的可以去接近这个人，去打他，去搅他的血，是吧？得给他勒晕什么的。
也能看到是可以掷飞镖，然后远程控制，
对，
就是这种。嗯，
然后面对这个下水道鼠王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些轻度惊悚的元素啊，感觉到时候拿这个快速三可能挺爽的。
是，
玩着。阿卡姆 VR 发布之后啊，许多年 Rocksteady 仿佛就从公众视线消失了。
嗯，
啊，当然咱们现在知道啊，他一直在准备这个《自杀小队：战胜正义联盟》这个游戏。不过当时大家可不是这么想，当时这个大家觉得，Rocksteady 啊跟华纳的关系。那肯定是阿卡姆不做了，是吧？蝙蝠侠不做，那肯定是其他英雄
另起炉灶。
对、
嗯、
在这个一几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个传言是他们要做绿箭
啊，
当时那个美剧还在制作中嘛，对、
啊、
还没完结，当时说要做绿箭，那应该是挺爽的。
然后后来又说要做那个夜翼，做二嫂叫啥啥来着？红头套
啊，
红头罩。
对，
后来都其实是给你整过一些 DLC 啊，虽然 DLC 不是 Rocksteady 自己做的
啊，
是华纳其他工作室做的。嗯，一度啊最火的传言那就是超人，
嗯，
就是啊不是绿箭是超人，这个他牌大啊 ，Rocksteady 做这个呢，嗯，虽然这么说啊，就
是
官方可一直没有正式公布说我们正在做或我们没在做，
哎，
啊，那你没说我们可以想对吧？甚至有许多这个概念图，所谓的概念图啊，
哎，
这出来了，就是画着大都会夜景那种图片。
嗯，
我记得还有个海面，然后大太阳，然后超人在那，我记得见过一张这样的图。
哦、反正现在看来，应该都是哪个会画画人自己传出来的假消息
啊。又点燃互联网了，又开始。
对，尤其是之前这些留言啊，把这个大家期待拉这么高，一定程度上也让后来这个 Rocksteady 公布这个自杀小队的时候，也加剧了这个玩家心理落差，
嗯、
更失望了。
哦，所以他公布的时候就不受待见吗？
对，
他我记得是哪次游戏展会，播了一个、先播了一个 teaser， 然后播了一个 CG，
对，
然后又播了个 gameplay。
2020年8月份公布的，
对，
啊、这么想想也是。真是有些年了，没想到
一直都说你们在做超人、
嗯、
好家伙，超人确实出来了，怎么红着眼出来的、
对、那个是纯 CG 预告，所以呢当时大家觉得还行，就即便说、自杀小队的魅力不敌蝙蝠侠或者我们预想中的超人游戏、但是呢凭借当时那个 CG 的高质量以及大家这么多年惯性的对 Rocksteady 的信任，其实有不少人觉得 OK 等等消息。
嗯，
那其实那段 CG 预告片啊，它的那个点彩数啊，远没有后来那么高，它的比例可能是30:1，就30正赞和1:1的惨彩、
哦
啊。
那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比值，
对对，
对
比较
正常的一个。
嗯、而后来那些就大家都知道啊，就各种几倍的点彩，而且它越往后公布，越临近那个发售日，它公布的东西它彩的越多。
嘿，
就大家逐渐不信任，
是。
嗯，其实有些人也对他怀疑也是正常，因为，虽然提到刚才的起源啊，蝙蝠侠起源的多人模式有枪械，但那不是 Rocksteady 自己做的，然后 Rocksteady 能否做好这个就是枪械战斗跟自杀小队这个结合呢？而且他在 CG 预告里也展现出来，自杀小队这个移动啊，好像有点这个各有各的想法，
是
啊，而且你还
队长，
对，其实更多担心的呀还是。多人游戏，多人游戏呢，你能不能就是还像以前单人游戏一样那么有沉浸感？或者说这种叙事的手法，而不是说就全是大家一块爽玩之类的。
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因为他们这游戏公布那一年是刚说了2020年嘛，然后2020年复仇者联盟是刚刚上线。
哦
啊、哦，对对
对，
嗯，
2020年9月4号，复仇者联盟就开卖了，
对，
进一步加剧了大家的不信任，
进一步加剧了大家恐慌。然后他们上 gameplay 各种预告的时候，复仇者联盟的差评已经非常多了。
那也是个多人合作游戏，
对，
是，
所以但是大家这个有前车之鉴，
对，然后强绑定，然后就混着来评价批评这样。
嗯，
复仇联盟也是 Max 同志对集合网的美好回忆啊。
行行行，嗯。 其实这个《紫海小队：战争正义联盟》这款游戏啊，前后经历两次大延期
啊、哦，大延期。
对，从最早啊那预告片 CG 预告片最后亮的2022，一直延到今年的1月底2月初那会儿才发售。嗯，期间呢，游戏公布了数支玩法预告，就是时机嘛，就是。看到这些东西之后，玩家也才意识到事情逐渐不妙了起来，就发现许多点大家很在意点。游戏是四人合作，虽然后来官方说可以带 AI， 但是呢，游戏是需要全程联网的，而且一些信息也透露了这是一个刷宝游戏，比如说这个战利品开箱是吧？这会儿一直没有提到说我这个游戏是长期运营什么的，但是大家就还是当它是一款完整叙事作品，但你融入了全程联网什么的，大家就不是很开心。而且它是一个 TPS 玩法，打枪第三人称射击，和角色紫海小队它选用的四个角色不贴，就这几个人啊，按理说就死亡射手跟哈利奎恩就算是用枪的
、啊、
对。回旋镖队长，
你听听那个名，
你手里拿着镖，
你听听那个名，
对，然后在预告片里，预告片里是一把喷子，然后鲨鱼王他不是那个抱着人头
啃
的那个，
对，你是用牙的呀，
对，然后他拿了一把这个重机枪，而且呢，后来发现以为就是鲨鱼用枪，回旋镖用快速位移加喷子，可能还好，但后来发现他这武器大家都是可以互换的，
是。
等于你死亡射手也拿狙击枪，那我鲨鱼王也能拿狙击枪。
对，
这种打法上其实是凸显不了角色差异的。
嗯，
而角色这种差异体现在哪儿呢？它是体现在这个大招以及更多的是位移上边。
哎，
这个在这个剧情初期吧，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他们拿了一些道具，就各有各的移动方式。比如说，死亡射手是火箭背包，哈利奎恩是吊着蝙蝠侠的那个夜翼吧，好像他的装备。火箭镖队长用的是这个带神速力的这个手套，就能借助他的飞镖去进行位移。
嗯，
然后鲨鱼好像自身这个骨骼惊奇，所以这人家能跳得高高的。就很奇怪。而且呢 ，Rocksteady 还坚称啊，这款游戏是阿卡姆宇宙发生的故事。
对，那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
对，
你之前不是说了吗？这个蝙蝠侠故事不是结束了吗？
是。而且这个该有的人为什么就该没的人为什么还有是吧？但这是小事儿，这个是可以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阿卡姆城这游戏里啊，有一个支线 BOSS 是死亡射手。
嗯，
死亡射手人出现过这个角色，他里边呢以前是个白人，或者说你说墨西哥裔也好或者什么的，结果这一次的《紫海小队》版死亡射手是一个黑人。人种变了。
这是一。关键是影视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上已经把这事儿已经改过来了，
是
对，所以哎
就很奇怪啊。这游戏就一直在等待期间啊，大家就想法越来越糟，直到这个2022年底，创始人塞顿希尔和吉姆沃克宣布要离开自己这个待了十几年的公司，
是
Rocksteady 说我们走了，再见了，创始人跑路了，那怎么办是吧？但这游戏还就这么坚持做，又做了一年多，2024年初。
其实最可怕的是这种情况，就是这游戏马上就要卖了，然后忽然一些主创人员走了，然后走之前还要留下对这个游戏的一些祝福啊。
是，他们这两个制作人吧，或者说创始人，他们在走之后，走之前吧，发了一个告别推，发完之后，那俩人就没有再用过这个号。
好家伙！
然后就从此在网上消失了
啊。
结果呢，不出所料啊，在这个《紫海小队：战争正义联盟》发售之后，就更多问题被爆出来，大家对他评价非常低，一度这个分数也不高，媒体可能还留有几分薄面。但是呢，玩家真是花了钱的嘛，这口诛笔伐这更多了。就比如说小问题啊，就是场面混乱、光污染。再有就是。BOSS 打法比较单调，缺乏演出以及剧情的延上。这是凯文·康洛伊在去世前最后一次为蝙蝠侠配音，可以说是他的谢幕之作。结果呢，这个蝙蝠侠就这么被就是被爆头了。被这个
结果蝙蝠侠也谢幕了。
他算是对他算是这个角色算是有点演出的，但是不够尊重吧。
对，
而且对其他的角色那更别说，虽然你是三小队，你们是一你扮演的是一帮穷凶极恶没有道德感的人，
歹徒吧、嗯、
对，结果呢有这个脱裤子撒尿的、
嗯、
也有这个把那绿灯侠扒了就剩一裤衩的，就对于超级英雄粉丝来说，那这肯定很不能接受，
这是对英雄的一种亵渎、啊、
对。
嗯，
还有就是他这个打法呀，就老是什么打几个点儿，神速力呢你又没有感觉你真的在捕捉一个行动特别快的人，
嘿，
绿灯侠呢你又感觉就是弱点又很明显，每次都是地图哪儿发光有一什么东西你就打，把它打爆之后呢就行。你最开始打绿灯可能感觉是那样，你后来发现打好几个 boss 它都是同样套路，嗯，而且里边的一些敌方护盾啊或什么也都是那儿有一个光球然后你把它打了就行，它的套路有点像当时阿卡姆骑士里边打坦克弱点那种感觉，哪儿发光你打哪儿、
没玩这游戏，
绕个后什么的，真是没有什么设计感，而且
是给大家用这个技能给大家找了个由头，最后还是指哪打哪。
对对对，这个其实能看出他们对多人游戏玩法的一些设计的欠缺，没有经验嘛，而且没有经验并且没有这个前期一些准备的话，你直接去负责一个大项目，那可能就是看着画面挺好手感挺好，但最后游戏就是不好玩，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刚才提到一些剧情延上之外啊，它这个游戏你刚买的时候你玩游戏打出结局它并非是一个真正的结局，这事儿没完、
哦、
等于以前 Rocksteady 那种一做给你讲一个故事的感觉完全没有，它这个游戏是通过赛季去补充剧情，给你就是呈现一种所谓持续运营的错觉，其实就是没做完。
这属于直接就是最狠的一件事儿了。
对，这他很失望，就是我
最不让大家买账的一件事。
就是我买了这么一延上东西，然后把自己英雄一个人打死，结果打一半告诉你啊，游戏目前结束了，下一个月等赛季。
是
然后这事儿你不知道之后是等到一个好玩的东西或者剧情转折，还是说会吃一坨屎。但目前来看啊，玩家已经连续吃两坨屎了，就是分别先后推出的小丑和极冻夫人的赛季 DLC 吧、虽然是免费更新。
对，
极
冻夫人被骂得巨惨，就跟星明特工差不多同期，开宣吧，然后开始就引起同样的讨论。
可以，
就是以前是有极冻人这个反派嘛，并且在这个游戏二三代二三代好像都有的。对 DLC 是起源有一 DLC 叫冰冷之心 Cold Cold Heart
是吧？
对，那里边是有他的一个 DLC 剧情。其实这么一想啊，极冻人他在阿卡姆系列里的权重还挺高的。
对，
而且阿卡姆系列里没有用新五二那个比较诡异的设计啊，他还是比较这个纯爱党。
对，
他想拯救自己的妻子，目前没有办法，他一直在研究这
个经典设定。
对，一直在研究这个药物，所以他只能把自己媳妇儿先冻的这个冷柜里。
对，
然后自己哪怕残害很多人，但我就是要救我媳妇儿，
是
他这么一个恶人。
嗯，
但极冻夫人呢，就是没有说是，让这个女的诺拉变成这个反派，然后她想救她丈夫，不是这样
啊，
她是弄了一个原创的女童形象，
嘿，
而这女童呢又是那种特别刻板的，头发理的比我这头发还短的那种，那种 T 形象啊。
那她为啥叫极冻夫人？
她自己是女的嘛，只不过虽然她是女童，她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她这属于一种刻板印象，你知道吗？她觉得我能干事儿，女的就都得特别有男性化的那种样子。
对，
我以为他是极冻人的夫人，并不是。
对，他就是，
我以为是。对，
我感觉他们也是跟星明特工是一样的，就是本来自己也没有很就是很懂或者怎么样，然后硬搞。
行
啊，
是他第一个 DLC， 我记得是救的蝙蝠侠，是让异世界另外一个小丑过来的，因为毕竟阿卡姆系列的小丑已经去世了嘛，
是
吧？啊，极冻夫人好像也是这么个套路，然后他救的是闪电侠，这次是把闪电侠人给救回来了，不过需要一定的治疗。就按理说啊，闪电侠可能是这个《三小队：战胜正义联盟》游戏的关键人物，估计又是得麻烦您老跑两步，然后把我们时间线给拉回什么什么，可能又是那种套路。但是呢，咱就说游戏毕竟还是玩的嘛， 那玩家可能现在能不能等到那天不好说，这游戏跟结局谁先来是吧？
因为您这个正传叫自杀小队杀死正义联盟，
对，
然后这后续的一次次更新其实是帮我们弥补错误，
对
啊，把这个正义联盟一个个人都救回来，
是
这意思吧？
之前那个卖点呢，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纯纯的噱头
啊，
就你想搞这个悲惨结局，你又搞得不那么彻底，现在又想往回圆，但其实玩家已经都得罪一通了。这个游戏啊，发售之后 ，Steam 玩家巅峰值应该是在13000人左右，可能就是第一天吧。
其实不算少。
对，不过这个大作首发嘛，那13000可能真的倒不算多了。它要是个小品级游戏，大家说啊，我们这游戏开发了半年，然后我们团队5个人什么的，那开13000多人玩挺不错。但这游戏等多少年啊？你说那款游戏是吧？那款游戏咱们可以《星兵特工》是吧？往最后可以对比一下啊。然后《自杀小队》这个发售后一天啊，在线人数约为7700人左右。
哦。
然后发售2个多月之后呢，估计就是现在玩家这24小时内登录玩家不过100。
哎呦天！
很尴尬。
嗯。
那么就引出一个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嗯，
今年6月份啊，彭博社发表一篇文章，说是采访了20多名 Rocksteady 的一名员工，
嗯，
里边就揭露了一些自杀小队这个游戏在开发前后遇到的一些问题。
哦，
嗯，
最喜欢看这种文章了，快来，
首先呢，就是在做完这个阿卡姆系列之后，也就是刚才提到2016年之后。Rocksteady 呢，开始做一款代号名为 Stones 石头的多人解谜游戏，啊，就感觉完全脱离了阿卡姆那个样子哈。
是，
当然没准儿，
咱们是说你这公司应该时不时的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是
你这是不是换圈换的也太不搭嘎了？
也挺神的，没准你扮演的是被谜语人困住的哥谭市民，然后大家一块儿合力解谜。要不解谜人就没了，没准是这么个设计
啊。行
啊，反正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想做一些新的东西了。
嗯
嗯，2016年底呢，这个希尔跟沃克呀被告知说我们要做一个其他的东西
啊，
说其他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上边啊想搞一个自杀小队的游戏啊，你们能不能来啊？他说行，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告诉员工了，说那个 Stones 啊就先别搞了。咱们来搞自杀小队吧，
哎，
而且上边希望呢，游戏呢能在2019年或2020年推出，那等于这事儿估计也就2-3年。跟他说，那你2-3年做一个多人，自杀小队的游戏是吧？
3年时间
不好说，
满打满算。
对，那按理说呢，以前做阿卡姆的时候2年半，那还是提前有准备情况下，那你3年提前没有任何准备，想做出一个自杀小队游戏，我觉得很难。
是，
彼时呢，服务型游戏崭露头角，华纳那边呢，甚至派人来过伦敦，就是他们这个总部。Rocksteady 这边说那个持续更新的游戏啊，能一直拓展玩家，能年年赚，老有流水。我觉得这个持续服务游戏才是这个行业的未来。
这是华纳跟他们提的，还是
对华纳派人过来跟他们讲的
啊？
也是华纳那边自己调研出来的一个结果嘛？
是。
不知道为啥，是不是看这个《守望先锋》赚钱了？不好说啊，这不好
说。
说
啊，我发现一个大秘密，
嗯，
啊，就跟你讲讲。
另外一个看《守望先锋》赚钱的前一天也倒下了
啊。
行，这个 Rocksteady 毕竟是华纳旗下工作室嘛，
嗯，
为了不负母公司的期待啊，
嘿，
他们的领导层还是决定说，那咱们就接这活儿，
哎，
做一个这个多人联机的自杀小队，但时间呢，估计得往后拖。因为这是未涉足的领域啊，几年间呢，工作室一直在扩招，从当时这个2016年的160人左右，一直扩张到后来的250个人，其实作为这个持续运营游戏来说，250人倒真不算多，但是呢，就是人多了，以及这个多人游戏制作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的分工把控以及这个运营管理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是，
只不过他们之前也没有经验，所以中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开发上的阻碍，沟通的阻碍。在开发这个多年时间里呢， Rocksteady 一直对这个项目特别保密，就导致啊当时扩招的时候好多人过来说，啊靠，我要参与阿卡姆游戏制作了
啊，
就进来了， 进去之后看到项目之后大失所望，然后离开了。有好多人是这样的，来了又走。
我什么时候能当蝙蝠侠呀？
对，就没想到就是
你要干掉蝙蝠侠
是这么个游戏，而且能感觉到啊，就是他们初期有许多迷茫的时候，自己也拿不准的时候，那这样其实对于这些实操的人来说，其实挺煎熬的。领导层呢，在开发过程中也转变过许多理念，其中最大调整就是让这个游戏啊，从一款近战主导变成全员配枪，并且枪械是这个主要的战斗方式。
就是另一个大头啊。
对，按理说回旋镖队长他应该是
扔镖的，
对，回旋镖。然后哈利奎恩应该还是以前的传统体术，鲨鱼呢也应该是这种范围攻击以及这个凶猛的这个啃咬。
是，以为他是个浩克呢。
对，然后死射可能还是可能会像当时阿卡姆骑士的 DLC 的红头罩一样
啊，
他是用枪，但是他其实是个动作游戏的这么一个设计。
嗯，
我估计是这么想的，但后来呢，发现要配合位移，要配合这个世界观，你要是冲在那儿跟人近战不太现实，然后我们还是拿枪吧，就做成这样。在这个2020年8月份公布预告，就刚才说那 CG 预告的时候，最后不是亮出2022的字样吗？其实他们团队内啊，许多人也慌了
啊，
说搞毛，2022肯定出不来这东西啊，好东西都没整好呢。
是，
恰巧呢，这个塞夫顿希尔啊，他自己又是个完美主义者，这都是员工说的啊。
嗯，
就许多东西他会亲自去进行这个审查与指导，所以有时候一个东西你提交上去之后，可能会等个几周甚至几个月他才能给你反，这样的话就导致就所有东西都亲自过嘛，就导致这个开发进度更加缓慢，
就还是在那种就是说我要看到这个公司全部的方式去管理这个公司。
对，就所有东西都得经我同意然后让我满意才行。而且呢，希尔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奇怪点子灵光一现，比如说呢，给咱俩队加入一个载具，上一个自定义武器的车
啊，
然后他们就坐呀，坐了好几个月，然后就放弃了。
那他还是想坐那个蝙蝠坦克，
对，还是忘不了自己的红狗，
是
忘不了自己这个
梦开始的
做游戏的初心啊。
行，回来了，还有 callback。
对，其他还有一些这个面临的就是问题，就经验纯经验不足的问题，比如说这种刷宝游戏啊，需要各种开小副本去刷怪。
对，
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地图敌人跟以前那种单机叙事那种完全不一样，该有啥该没啥，以前就是顺着写就好，那现在这完全不一样了，就导致呢老套路的这种编程代码啊不适用于载小队，会让这个载小队游戏的代码过于臃肿，他们没有快速的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还有就是华纳这边呢特别看好这款游戏，就即便啊在当年已经有这个圣歌和漫威复仇者这种这种前人躺在沙滩上了，他们还是在这个提交的游戏反馈样品中一直夸，说你真牛逼，然后这个你这游戏特棒，画面真好，就是毒奶加捧杀，
而且还不止说前面那两个前人之间，他有歌坛骑士，也是刚扑街
自己的 IP， 对，自己的
也是蝙蝠侠，
对
啊，对，他
也
是
强调联机刚扑街
可以多人的那种，
对，
不过那个还是、那个、也稍微靠后一点了嘛，对吧，
对，
这个没有 Rocksteady 的蝙蝠侠动作游戏那还真不行。我开始以为华纳你怎么说也是做出过起源的是吧，
是啊，
那你那个阿卡姆那就不应该这样，结果后来就啊哥谭其实不应该那样，结果还是这个拉了。
反正前面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游戏都是自杀小队就玩家积怨已久的原因吧。
对， 对，
最后从那样你报一下嘛。
还有呢，就是这个后来发生的创始人离职的大事儿，2002年底嘛，对吧，
更加让人没有自信了。
对，结果离职后呢，这俩人呢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室，叫 Hundred Star 百星游戏。他们这工作室呢就说自己啊要做一款不受华纳授权掌控啊，也不要受他们气的这么一个游戏啊，说这么说，这是内部啊他们的这个说法。在坊间还有传言啊，这也是瞎说，大家听个乐，就是他们这工作室啊可能要配合滚岛 DCU 去做东西
啊，
当然这是坊间传言啊，但从他们这个说不想受华纳掌控，那我估计应该是假消息啊。然后工作室的宣传语呢是仅由100名资深业内和新锐组成的工作室， 但具体以后会不会招到150人呢？160人不知道。嗯，还有个这个传言，
有心是想这个吃一堑长一智。没事，您先继续
啊。还有个传言就是，可能啊，他们会跟 Xbox 这边签一个独家
啊、
做一款这个虚幻五开发3A 动作游戏，单人啊，还特地说单人
是，
但这都不好说啊，大家听个乐就行。嗯，创始人离开后呢，这个游戏继续公开那几个预告片啊，继续刺激着玩家，那粉丝不买账就狂骂、
嗯、
然后狂点踩。嗯，看到那个大家反馈之后，华纳其实又推迟了这个游戏的发售。华纳这次是他们做的决定，说这游戏还得改改，你再改改，没准那个改完之后大家就满意了呢。
华纳说：“
殊不知
我得做个困难的决定。”
对，殊不知这东西还真不是改改就能买账的哈、
啊，
对吧？已经晚了，你都做成这样，已经晚了。最后呢，就导致这个自杀小队让华纳亏了2亿多美元
啊、
哦。反正有报道这么说的。总体啊，毕竟这么多年开发，又是成本，又是那服务器啊什么的啊。
嗯，
他们呢其实并没有这个放弃游戏市场，毕竟之前霍格沃兹之遗啊让他们赚了不少。
嗯
啊，不过呢也有说啊，这个 Rocksteady 现在岌岌可危、
嗯、
可能会被华纳给切割掉、
嗯、
或者说蝙蝠侠游戏回归以前那种授权发行的模式，谁想做、
嗯、
来我这拿，然后你们去做就好。嗯现在啊，据说这个 Rocksteady 的许多员工正在辅助开发霍格沃兹之遗的导演剪辑版。
他那个导演剪辑版他怎么剪呢？想不出来。
不到，可能是加点这个新东西，然后让这个剧情更丰富一点。嗯，可能是这样。
我个人的意见是对霍格沃兹之遗这个作品导演剪辑版剪一点东西下去，有点
太臃肿了，是吧？
对对对。
哦，
嗯，
各有各的这个需求是吧？
嗯，
那没准给你加一个什么那个黄金飞贼的
那
玩法是吧？
啊、
嗯，
来个魁地奇
是。然后今年这个啊、哦，这儿重新说一下。
嗯，
今年呢，其实华纳还收购了这个制作《多元宇宙大乱斗》的 Player First Games 这个工作室。
哦，
这其实是个小品游戏，就是华纳自己家那个大乱斗，
是
什么蝙蝠侠，然后什么各种卡梅罗框那些，对
什么。美好世界是
吧？嗯，其实你要说完全放弃吧，我觉得不见得。然后 Rocksteady 这个具体他们何去何从，是拆分啊还是裁员什么，不知道，不好说。
嗯，
大家都挺难的吧，我觉得。
就是我录这节目之前，我还回顾了一下，用这个视频啊，
嗯，
回顾了一下以前三部的这个剧情，你就觉得。确实就像天叔说的，他们请了专门的给华纳啊，不是给蝙蝠侠做过剧本的这个编剧来写这个内容，包括以及他们内部有很懂蝙蝠侠的人来做这个内容的底气是不一样的。就他当时在三部曲里面做的很多选择，
嗯，
在我们看来是作为一个漫改作品很多时候不敢碰的。
嗯，对对对
对，可能会涉及到一点这个剧透啊，比方说他敢把小丑写死。
嗯
啊，然后比方说阿卡姆骑士最后那个结局，他是一个脱下口罩的一个让大家知道我是布鲁斯韦恩的
对
一个结局，就做敢于做这些决定的，其实对于很多我拿到授权只是给一个 IP 做内容的组来说，其实是很缺乏这个勇气的。
对，一般的话纯拿 IP 那个授权的，他们的那边授权方其实不会允许你这么干的。
对，
他有些这是属于不能碰的线。
是，
而 Rocksteady 能这么做，那说明华纳真的给他们放了挺大权了。
对，
嗯，
特别是二代的这个结局其实是非常让人冲击的，然后以至于三代你再看到小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内心的很不一样的体感。
嗯，但也确实这个马卡米尔啊，当时配完二代小丑之后也说这个、就是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小丑配音、但当就是他后来三代也知道小丑幻影被请回来继续配音的话，他也是同意了的。
是
说明这个配音演员其实参与的人都有很强对作品的认同感，
是
和一种自豪感吧，我觉得。嗯，
但是等到自杀小队开始之后，好像他们似乎是更敢干了，很多的剧情的设计都更冲突了，或者说更胆大了吧，但是实际上却超出了大家能够接受的那个范围。因为大家觉得你没有理解这个角色，就是他跟那种蝙蝠侠在 就阿卡姆骑士里面做的那种牺牲，
嗯，
大家始终觉得啊，你是理解蝙蝠侠这个角色，所以你合理的虽然做了一个大胆的，但是却符合这个角色的行为，
嗯，
但等到自杀小队的时候，大家就反过来了，说好像你不是很懂
我
这个角色的内涵，
就无法共情那几个反派角色嘛。
对，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在提这是阿卡姆宇宙的故事，自杀小队这个。可能是作为初期宣传的卖点，但我觉得你要不提这个好，好像还好
啊。
你提了这个，大家真跟你
较真儿的话，你受不了，
真跟你骂呀，
嗯、
是吧？
嗯，
其实现在看来啊，咱们回首这个初期他们做阿卡姆三部曲的时候
啊，
他们的效率真是相当之高
啊。
他们用8年做了阿卡姆，咱们熟悉那三个作品，
嗯
嗯，
是。现在一个游戏就得做4-5年吗？
那、嗯、也有做8年的大作。
啊、
对，
比如说我们星明特工，嗯、
怎么今天老提到他们？
对，毕竟刚发生事儿。
参考系就这么近，没办法。
对，星明特工8年给你交出一大的，然后12天没了，是吧、
啊？
挺好的。
今天刚出这个新闻。
嗯，反正就是，三小队这一步棋啊，我觉得好多就是地方都是走错了的，
是
他没有准备就去打了这个仗。
嗯、
以前他们真的是会提前准备东西，然后或者说这一代的经验能延续用到下一座。
嗯
嗯，所以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嘛。这次真是硬接了一活，最后是弄得很拉胯，
对，
可以说身败名裂了吧。
所以这期我们节目又叫做甲方爸爸忽然给了一个你不懂的活，你该怎么办？
又不禁止联想自己啊。嗯。
嗯，
行，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
有点唏嘘。
是，
毕竟阿卡姆城和阿卡姆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是，
嗯，
我觉得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对于蝙蝠侠的累积，嗯，即便是现在，其实如果放弃这些的话，我依然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
嗯，
看看能不能未来有机会让他们打一个翻身仗吧。
确实，
嗯，
咱就是说他这个三部曲写这故事吧，你要单独做成漫画，都比这个好多DC 原创的漫画那个
是
那个剧情好多了。
是的，
蝙蝠侠参与的烂活太多了，真是，嗯，哎，唏嘘呀、啊。
是、
嗯，
今天就讲一讲这个 Rocksteady 开发了我们经典熟悉的这个作品，也因为这个自杀小队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么一个场子里的故事吧。
嗯、对，也希望这个，也希望喜欢这个阿卡姆系列的，喜欢早期 Rocksteady 的，或者说你喜欢或者讨厌自杀小队的。
嗯，
都可以来评论区说一说你对游戏的看法，以及这个不同游戏给你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是
啊、
嗯，
行，这个也是小上坟节目啊，
对啊，纪念纪念
纪念，
嗯，
成，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